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今天是一个不同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相信家里有母亲的，一早起来都心里存着喜悦跟感恩的心。所以我但愿我们今天大家也能够把这个喜悦的感恩的心一同带到教会里来，我们把这个喜悦跟感恩献给神，我们也彼此互相的分享。刚刚思会的带领我们念了箴言书第31章的后半段。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是讲到一位模范母亲她的作为跟她的见证。我想很多母亲念了这一段心里受到相当的激励。如果我们再深入的来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箴言是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所写出来的，我们通常叫它做智慧的言语，因为这的确是带着从神那里而来的智慧，教导人如何做人，教导人如何爱神，教导人如何彼此相待等等。你知道你看这个箴言写，他一路写下来写到30章的最后好像就有一个结束了，但是我想也是所罗门受到神的感动，当他写完30章，他想起当他年轻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母亲给他的影响跟给他的教导，于是他又拿起笔来继续把这个31章写出来。我们为什么知道呢？我们看31章第一节那里怎么讲，他说，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说，这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这个利木伊勒王实际就是所罗门王自己。他这里记下他母亲在他年轻的时候教给他的箴言，教导他如何做一个好的王，那时候他还没有承接王位，教导他如何将来选择一个伴侣，教导他如何帮助这个伴侣成为一个敬畏神有才德的妇人。在箴言31章那里提到这位模范的母亲，她有贞洁，她有节制，她是勤俭持家，她帮助先生，她以智慧仁义和正直教导儿女，以至于怎么样？我们看下面一章，请那个打下一章。对，以至于他的儿女都起来称他为有福，丈夫也称赞他，说他的价值远超过珍珠。因着这位妇人的蒙福，使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得到祝福。是的，有才德的妇人是神给每一个家庭最大的祝福。也许我们这几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念一遍好吗？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想到每一位母亲对家庭所做的摆上跟贡献，我们必须要说我们有感谢，我们有称赞，我们也有鼓励。但愿我们今天早晨借着神自己的话语彼此互勉，让更大的祝福呢能够透过母亲，从每一位母亲身上流露出来，带给每一个家庭，特别是带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下一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会堂，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因为今天是母亲节，你让我们想起来母亲是何等的付出，她的爱如何接近耶稣基督那个没有条件的爱，让我们想到母亲也是何等的摆上，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跟时间 为的是要让这个家庭能够合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在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纪念母亲所摆上的，同时也与我们一同分享我们从心里发出来的喜悦，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请下一个。我想对于母亲我们有很多的感谢跟称赞，我就用几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母亲的爱乃是世上最接近耶稣基督的爱。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我想大家同意，耶稣基督的爱是无私的，是没有条件的，更是带着牺牲的性质的，不是吗？大部分的母亲一定是先把好吃的好穿的给自己的儿女，然后给自己的丈夫，再给自己的公婆，最后剩下一点才留给自己。我最近看了一个年轻人他献身的见证，让我十分感动，我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这位年轻人现在在神学院念书，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一生献上为神所用，当他毕业以后他要全时间服侍主。他这一个见证是记载在他16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美国小孩子到了16岁就兴奋得很，为什么呢？他可以开始拿，我不知道加州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他可以拿学习驾驶执照，只要有大人在旁边监督他就可以开车了。在一个初夏的星期六的早晨，这个儿子起来了，母亲也起来了，母亲十分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母亲就说，儿子啊，今天是星期六早晨，父亲还在床上，我们让他多睡一点，因为他辛苦了5天，工作也蛮累，劳累的，但是可不可以你开车陪我去镇上的杂货店买一点家用品。哎呀，这个儿子拿了钥匙非常高兴的，就开了车带着母亲一路在也从乡村的小路往镇里面开去。他们一方面享受乡村的美景，一方面他们把车窗摇下来享受这个清新的空气。但是好巧不巧，在这时候飞进来一个蜜蜂，这个蜜蜂他们想把它赶出去，这个蜜蜂偏偏想跟他们黏在一起，就是不肯离开。这时候儿子开始紧张，因为这个儿子他对于蜜蜂有很严重的过敏，如果被蜜蜂刺到以后没有立刻的处理的话，甚至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他就很紧张。这时候他看见他母亲缓缓地用手去把这个蜜蜂抓在手里，那儿子就心安，于是就继续开。过了差不多1分钟，母亲把他的手缓缓地张开，哎呀，这个蜜蜂又飞出来了，蜜蜂又飞出来了。这时候儿子就紧张，儿子说，妈妈，这个蜜蜂还在，怎么办？母亲回答说，儿子啊，你不必担忧，因为我的手掌已经承担了那个蜜蜂的刺。他再一看，儿子再一看，母亲的手掌红肿的不得了，因为他让这个蜜蜂的刺留在他的手掌上，这个蜜蜂对他的儿子再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了。第二天礼拜天，他去教会，在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讲到耶稣基督那个牺牲的爱，使战胜了死亡的毒钩，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他是引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那里所讲，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但是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已经得胜了。我们看中文还不能完全体会当中的相似点，但是如果你念英文版的话你就知道了，英文是这样讲， Where, O death, is your sting? 你知道这个我们叫翻作死亡的毒钩，英文就是 sting, the sting of death, 这个 sting 跟蜜蜂的什么刺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这时候让他深深体会到母亲对他的爱， 也让他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牺牲的爱，使我们都能够战胜那个死亡的毒钩。我想这种爱在母亲身上真是比比皆是。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由于气候反常，在美国的中西部就开始有很大的 tornado， 就是龙卷风的侵袭，一个接一个。如果你还记得新闻，有一个龙卷风吹过 Missouri 州一个小镇，那个损失是如此的巨大，让那个小镇几乎完全毁掉。当龙卷风过去以后，救难的队伍立刻在残墟里面去寻找，看看还有没有生还的。结果他们发现一位死去的母亲被压死，东西倒下来压死了，但是他在他的怀里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安然无恙。这位母亲用他的生命带给他儿女一个更大的生命的盼望。母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稳定的因素。传统的家庭包括我们这一代，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有转变，一般来讲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对不对？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到了今天平权的时代，职业妇女呢比比皆是。但是我想大家都同意一点，即使母亲是一个职业妇女，她花在家庭当中的精力时间和她对家事的了解，恐怕不是一般父亲所能及的。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每一个母亲当她一个小孩出生到抚养这个小孩到18岁，母亲在每一个小孩身上所花下的时间至少是18000小时。这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一个何等的付出，18000小时花在一个小孩的身上。今天美国的社会日渐沉沦，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单亲家庭。有一个统计说，美国所有的单亲家庭70%是家里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的。母亲就好像中流砥柱，气力不摇，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稳定的因素。我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经历4位母亲，她都是家庭稳定的因素，而且带给我个人很大正面的影响。我在这里并没有要任何吹嘘，真正讲起来他们也不是完人，但是从他们的身上带给我从神那里而来的祝福，我就简单讲一下。第一位母亲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因为外祖父很早就逝世，当他外祖父逝世的时候，他有九个儿女，下面最后3个呢还在求学当中，所以可以说是外祖母独立把全家抚养长大。我在高中1年级的时候，因为求学的关系，所以住在外婆家。外婆带给我很多的启发，她常常引用的就是说，陈忠啊，我们许家的家训是这样子的。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她教给我的家训。她抚养的儿女虽然没有一个是大富大贵，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呢，都能够给社会有相当的贡献。有一年他被选作，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市啊，台湾的台北市，台北市的模范母亲，接受这个市长的表扬，他也很高兴。第二个母亲呢是我自己的母亲啊，母亲是我们家中第一个信主的，所以他是非常坚定的带领家里每一位到主的面前，一个一个带去。那我是他第一个带成功的，感谢神，在我15岁的时候，他带我接受主耶稣。母亲有坚强的，我自己的母亲有坚强的个性，啊，有是好，有时候也是太坚强了一点。他现在88岁，现在在台湾招呼我的大弟，因为我大弟有心脏病。你想看88岁的母亲仍然招呼63岁的儿子， 他在没有去台湾，在 Palo Alto， 他仍然参加 Palo Alto 市的许多义工，为老人服务啊。另外他做一些演讲，因为我父亲是这个老年痴呆症过世的，所以他演讲如何照顾一个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那第三位母亲呢，是我太太安娜的母亲。我太太的外祖父，他是陕西省三原县福音村教会的长老。顾名思义，福音村大概村里面大概 90% 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外祖母从小就我安娜的母亲从小就接受圣经的教训，带给他一个很非常正直的品格。我从他的身上看见他对家庭无私的照护，跟在教会的侍奉，给我一些启发和个榜样。他间接的也影响了他的女婿们，他自己的儿子虽然没有奉献为神所用，但是他的三个女婿都奉献为神所用。哎，现在都超过65岁，一个在我们Cupertino 的会堂有一些侍奉，一个在我们山谷会堂有一些侍奉，一个在圣侯赛会堂有一个侍奉，也能说是也算一个巧合吧。啊，最后一个母亲是我自己的太太安娜，她是我儿子的母亲。她因为长在基督化家庭，比我更早信主，从她有记忆开始她就信主，所以她稳定的信仰帮助我灵命能够稳定的成长，更是她稳定的性格呢，使我的两个小孩儿子能够在安定的环境当中长大。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出差在外，那在家里招呼抚养的责任都落在他的身上。所以的确，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往往超过世上所有的人。美国在19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或者诗人，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给人常常引用。这句话说什么？ Men are what their mothers make them。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多半是由他母亲所塑造出来的。一直到今天，儿子打电话回家，多半跟母亲闲聊，跟我聊的时间很短。实在母亲也当之无愧。你们没想到，一个母亲在家里做什么样的角色？他是我们的炊饭工、清洁工、洗衣服、园丁、护士、心理医生，还有什么教师、活动字典、保姆、司机、教练，是不是？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母亲的身教和言教有多大的影响。母亲的身教跟言教往往塑造儿女的价值观，影响每一个儿女他们个性的发展，他们日常词汇的运用，对不对？有时候母亲的口头禅就变成儿女的口头禅。但是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刚刚唱那首歌，父母亲好像一个桥，这桥是什么？母亲是神和你自己儿女之间的那座桥。母亲带给家庭最大的祝福，带给家庭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可以说带给家庭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无为的信心，帮助他们喜爱敬畏圣经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灵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他们喜悦敬拜和侍奉，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的正确人生。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聪明的母亲呢，知道是把神带到这个家庭，神带到儿女的面前。 许多的时候，母亲的确会感觉压力很大，对不对？有挫折，有重担，甚至不知道如何走下一步教养自己的儿女。有智慧的母亲知道把神带到家庭之中，带到儿女的面前，与神同工，这是好的无比。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曾经安慰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聪明的母亲，当你觉得有担子的时候，你把这个担子带到神的面前，他与你一同担起这个担子，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儿女的面前。所以我想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应当感谢每一个母亲，但是我们也应该彼此互勉。我们母亲带给每一个家庭从神那里而来的祝福，我们做母亲的谨守圣经的教训，做个敬虔才德的妇人。但是我在这里也要勉励今天坐在这里的父亲们，我们必须也要积极参与基督化家庭的建造。我们的小组前两个礼拜大家在一起看 video 是什么？那个题目还记得吗？父爱不缺席，父亲的爱永远比不上母亲那种细腻的爱，但是父亲也有父亲的角色。大家还记得那里讲了三件事情，做父亲的应该做什么？做领袖，英文讲做 lead 啊，就是带着家庭往前走。做什么？牧者。第三呢，还记得吗？做模范或者做榜样，这是父亲的角色。父亲作为父亲的，我们也应该体谅感激母亲在家里所摆上的一切。从前在小亚细亚地中海畔有一个小城，那个城里住了一对犹太的母女，他们母女二人相依为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亲早逝，母亲的名字叫 Lois， 女儿的名字叫 Eunice。 这个 Lois 是一个非常非常敬畏神的妇人，她把神的话语真正能活出来，而且她从小就教导 Eunice 做一个爱神爱人的人。 Eunice 逐渐长成，一切都很好，但是因为那个城大部分是外邦人居住，这个女儿爱上一位希腊的青年。在那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隔离的，甚至许多的犹太人什么看不起外邦人，但是母亲熬不过女儿，就最后就让他们结婚了。尤尼斯结婚不久，他们就怀孕生子，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 Timothy。 Timothy 的来到带给家庭很多的喜悦，唯一让 Lois 不太舒服的是 Timothy 生下第八天没有受隔离，那他到底算不算半个犹太人呢？但是 Lois 跟 Eunice 非常有耐心的在 Timothy 身上倾注了从神那里而来的爱，从小就教导他摩西五经的故事，教导他对神当有信心和盼望，教导他将来长大了应该爱神爱人，每天晚上跟他一同祷告，安息日带他去会堂一同敬拜。虽然那时候叫会堂没有阿瓦纳，但是呢，在 Lois 跟 Eunice 的爱护下面呢， Timothy 在一个与神亲近的环境当中就逐渐成长。有一天从外地来了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Paul， 他来的时候带来一个崭新的活的带着能力而且带着盼望的信息，他带来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这一家人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们看见了神在旧约所有的应许的实现。这一家人他们更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打破了种族、血统、背景、文化背景、身份地位的藩篱。 他们明白得救不是靠着谨守律法，他们也明白得救更不是因为由于神选民的血统就自然而然得救。套用一句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所讲的，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说，因为信耶稣基督都成为神的儿女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义了。哎呀，这个信息给他们如此的喜悦，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接受耶稣基督， Eunice 跟她丈夫之间的藩篱就打破了，这一家充满喜悦的受洗归主。Paul 留在那个小城有一段时间，从 Paul 那里 Timothy 继续学习圣经的话语，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而 Paul 也非常喜悦这位年轻肯上进的基督徒。Paul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他后来把 Timothy 当成他自己属灵的儿子，其后他更邀请 Timothy 跟他同工，他把宣教跟教会牧会的责任交付给他。但是 Paul 完全明白， Paul 完全明白 Timothy 的母亲跟外祖母在 Timothy 成长过程当中带给他的教养跟给他的正面的影响是何等的大。这就是我们在圣经新约上看到的保罗、提摩太、提摩太的希腊父亲、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的故事。虽然着墨不多，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仔细查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中学到一些，学到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是如何把神的祝福带给提摩太。也许从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做母亲的，包括做父亲的，如何能够把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带给你自己的下一代。我想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帮助你自己的儿女建立那个无为的信心。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他那里怎么讲，他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我们知道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是给提摩太的勉励，是保罗在逼迫当中、在监牢里面写给提摩太的书信。这里保罗说，想到你，就是想到提摩太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保罗称赞提摩太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讲得很明白，是由你的外祖母跟你的母亲而来的。然后他勉励保罗，保罗勉励提摩太说，你要这个信心继续扎根。亲爱的母亲们，如何把祝福带给儿女，其中首要的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无为的信心。其实这是非，你仔细去思想就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书，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所望之事？就 things we're hoping for。未见之事呢， things we have not seen。意思就是说，虽然是远远的，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信心却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最大的把握。信心代表我们对神的那个爱自然的回应，信心代表我们对神的那种仰望和交托，是我们行走人生道路的依靠，不是吗？每一个人从清早起床到晚上上床，哪一样事情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而行？你行路，你吃饭，你与人交往，都要靠着信心。否则你开车你不敢开，你不知道车子万一刹车没有怎么办。我想信心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这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是约翰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给我们的勉励。在这个末世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何等的重要，否则寸步难行。保罗在这里勉励提罗太，你不但要有那个信心，而且你要有那个无为的信心。无为的信心在特别在这个末世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感觉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觉到自己走不下去，我们乱拜，到处拜，拜偶像，拜等等，拜自己啊。自信，什么叫做无为的信心？我想第一个是要有正确对象的信心。自信心过强，这不是真正的信心。你只相信自己，你不相信神。你拜偶像的信心，更不是一个正确的信心。什么是无为的信心？我想无为的信心也要经得起环境的考验，不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对神那一点点感恩的心，而是当我们遇见苦难跟试炼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仰望和交托，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而且能够看见苦难后面的那个祝福，看见在黑暗后面那个光明和荣耀，这种信念是无为的信心。无为的信心我想也是要有实际的表现跟行动的。雅各书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话，其实就是死的。如果你看圣经接下提摩太后书一章接下来写的，保罗接下来写就勉励提摩太呢，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要依靠神的能力，与我就是保罗，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因为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谨守仁爱的心。所以我在这里真是要鼓励每位母亲，帮助儿女建立那个无为的信心，这是第一也是首要的。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的儿女实在需要那个无畏的信心，无畏的信心来面对人生的风浪。信心不是来自遗传，也不是 copy 就过来了，信心必须要经过教导，信心然后要通过个人的体会学习跟操练，就能够越来越强。提摩太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他们先建立了一个榜样，建立一个自己有信心的榜样，对不对？这里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提摩太一章第五节，这个信心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接着我想提摩太的祖母外祖母跟母亲，他也为提摩太塑造了一个健康的环境，使得提摩太那个无为的信心能够随着他的智慧与身量逐渐成长。我想我在这里真的是要鼓励每个母亲先自己做个榜样，做一个信心的榜样，凡事真正能够信靠顺服，固定读经祷告敬拜侍奉，在家里面有一个好的见证。有一个牧师他 interview 一个觉知的年轻人，就是 interview 他，想要说服他受洗加入教会。他这牧师讲了一大堆，觉得很差不多了，他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有没有说服你踏出下一步？这年轻人回答说，你说的都有道理，但其实你不必说，因为我已经被说服了，说服我的是我母亲活出来的那个见证。我想我在这里也在鼓励母亲为儿女们都塑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带领他固定参加教会的活动，教导他什么是人生正确的价值观。在今天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实在不容易，我们需要很多的平衡。正确的价值观让他知道灵性需要跟肉身需要如何达到平衡，正确的价值观让他知道如何衡量那个永恒的价值 跟今世的成就，正确的价值观让他能够看重神的关系，比过于看重这个儿女跟他同学朋友之间受欢迎的程度。正确的价值观让儿女明白灵性的操练跟他在乐器跟运动上的操练是同样的重要。所以提摩太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从小在一个有信心的环境当中成长，难怪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给神大大使用，成为保罗最得力的同工之一。我想第二点跟大家分享，怎么把祝福，母亲怎么把祝福带给儿女，是帮助儿女敬畏圣言，敬虔度日。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节、15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但你，就是保罗说，你提摩太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是跟谁学的，是跟他母亲罗以，跟他外祖母跟他母亲有尼基，跟他外祖母罗以学的，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你知道这里所讲的得救的智慧是超越了我们刚刚信主从罪恶里面被神拯救出来的那个得救，是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面对苦难面对挑战的那种得胜的经历都包括在这个得救里面。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有那个得救的智慧。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必须还要再看它的上下文。这保罗这里讲了一段话，他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里一开头他做了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是在苦难当中带着喜乐写这段话的。因为保罗在前面说，保罗见证他说，我在安提阿，我在以哥念，我在路斯德所遭遇的是何等的逼迫和苦难，但是从这一切苦难当中呢，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因为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会受到逼迫，但是将如果我们能够将所确信的存在心里，就会有主的保守跟主的拯救。所以保罗就用这第三章14节、15节勉励提摩太，同样的励志，把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存在心里。他同时提醒提摩太，他说，因为你知道是跟着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个，保罗称赞这个罗以跟有尼基在提摩太小的时候就给他圣经的教导，使他从小，使提摩太从小就能够明白真理是什么。我想甚至在提摩太识字以前就给他圣经的教导。我儿子的一家，他们住在旧金山，我儿子因为工作的关系非常的忙碌，而且也常常出差。每次他出差的时候，我跟安娜我们就 offer 去他家，去帮媳妇烧饭，整整家，带小孩，一直到他们睡觉。这每一天晚上的固定的schedule 大概是这样子，等到吃完饭把碗洗干净以后，8点多小孩子差不多要睡觉了。我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孙女是小的，孙子是大的。这时候媳妇就会带着小的进房间去哄他睡觉，那我跟安娜呢就带着大的，我的孙子现在还不到5岁，我们就三个人就坐在他床前的地毯上。这时候他一定会拿一条毯子来把我们三个人都裹在一起，因为他怕我们冷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用圣经的故事念给他听，他听的蛮有兴趣的。那一直到这个媳妇从房间里出来，小的睡着以后，媳妇到房间里出来，那我们就说拜拜，我们回家了。那有一次大概圣经的故事蛮感动他的，于是结果他感动了，他就说，爷爷奶奶， 他是用英文讲的，因为他不会中文。爷爷奶奶，今天晚上你们可不可以留在这里，不要回家，因为我还想继续听圣经的故事。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这个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母亲们在孩子小的时候，甚至还没有识字的时候，把圣经的道理就种植在他的心里，将来对他有极大的帮助。我想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讲到一点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把握住，更值得我们的儿女把握住的，就是主的保守跟拯救如何而来。主的保守和拯救如何而来，并不是说主的保守拯救是每一次神差天使下来帮你打退你的敌人，而往往是借着我们信徒因信基督耶稣而有的那个得救的智慧。凭这个智慧，我们可以走过艰难，胜过逼迫。而这个得救智慧是由圣经上得来的。所以我鼓励做母亲的，帮助你的儿女从小就明白圣经，敬畏圣言，让他们能够进前度日。保罗接下来在提摩太3章16节那边就讲到，为什么呢？他说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这是我们能给儿女最好的装备，特别是面对这个末世，面对他们这个 peer pressure。 我知道在这边生长的亚洲的小孩不太容易，因为他们的 peer pressure 非常的大。那他们靠的什么，他们靠的什么持守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呢？他们靠的什么来能够胜过那个 peer pressure， 仍然能够走一个正直的道路呢？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也带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胜过苦难和逼迫。我们用圣经的话语装备他们，坚固他们，建立他们，鼓励他们，活出一个圣经所定义的一个敬虔的生活。当然这边还要回过头来，母亲的榜样非常重要。母亲们在这件事情上你有什么样的榜样？你从你的生命上，你儿女能够看到哪一种圣经的版本呢？你是否真正能够也能够活先自己活出圣经的话语？你是否能够在儿女的生命上帮助他建立对圣经圣言的敬畏，让他能够敬虔度日？第三点，我跟弟兄姊妹，特别是对母亲们勉励，互相勉励的，就是怎么样把祝福带给儿女，鼓励儿女敬拜侍奉。这段经文呢，我引用的是在《使徒行传》16章1节到3节，那里是作者路加医生把提摩太介绍出来，短短三节圣经里面藏了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我念给大家听。保罗来到特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字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呢却是希利尼人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故事，这故事就出来了，对不对？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你知道我刚跟大家讲的故事，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的时候，他带领提摩太全家归主，当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提摩太已经成长成为一个爱主的模范青年，以至于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跟他同工，一起把福音广传。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啊。保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件事情。路加呢写了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提摩太那时候虽然年轻，但是他是一个够格的信徒。路加是用门徒来称呼提摩太，而不是用信徒。大家知道门徒跟信徒的分别吗？ 门徒是照着耶稣的教训跟随耶稣的脚步起而行的，这是门徒。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北区大家一起参加那个宣道年会，大家记得这个做主的门徒，他讲的那个打出来的就是下面有三点，有没有人记得这三点？什么是门徒？那里讲说认识基督的人，被主改变的人，使别人认识基督的人，这是门徒。门徒是起而行的，不但是接受这个教训，而且能够起而行的。所以路加在这里称提摩太是门徒，而不是信徒。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但愿我们把我们的儿女也教导成门徒。第二，我们在这里看见路加所讲的，说提摩太他是一个好名声的，他年纪非常轻啊，考证那时候提摩太才20岁左右，有好名声的，不但路斯德的弟兄都称赞他，连隔壁那个城叫以哥念的弟兄都已经称赞他，表示提摩太已经开始为主做工，甚至跑到隔城去宣道了。第三，让我们看见提摩太是一个愿意为主而活，愿意被神使用的，因为到保罗要带他去的时候他就去了。我想这三点绝对是因为他母亲跟他外祖母从小带给他那个正面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这里没有打出来，但是你如果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第16章第4节，我念给大家听，结果提摩太不辱使命。这里讲他们，就是保罗跟提摩太，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哎呀，有效果。保罗不但带提摩太旅行布道，甚至其后保罗把以弗所教会牧会的责任交给他，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3节那里。最后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他写信的时候，他希望提摩太能够到罗马与他同走人生最后一段路，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9节。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看重提摩太，他也不断鼓励提摩太继续有成长。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是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那里，他说他勉励提摩太，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想提摩太初时可能心里也有一点犹豫，因为他的年纪实在是很轻，但是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给了他充分的鼓励跟肯定，因为他们知道提摩太从小的时候，他们已经帮助提摩太建立一个很好的根基，他们知道提摩太够资格，他们有信心提摩太能够接受这个托付，但更重要，他们深深知道侍奉神、敬拜神是好的无比的事，他们喜悦提摩太能够把生命献上为主所用。一般的父母当这个儿女真正要奉献为神所用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有一点犹豫，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可惜了，他本来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是我告诉各位，侍奉神是好的无比，我们要看永恒的价值，我们不要太着重于今世的成就。母亲们呢，帮助儿女建立一个无为的信心，我讲的第一点，帮助他们敬畏圣言，敬虔度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这都非常重要，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预备，你要更要帮助儿女有一颗乐意敬拜侍奉的心，因为这是圣洁的、好的无比的，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吗？唯有经过侍奉，我们才能够完全经历、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跟神的能力。唯有经过侍奉，我们对神的认识才能超越 我们头脑的知识提升到我们心灵跟生命的层次。这是一个福分，我们应该鼓励儿女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有心智愿意敬拜侍奉。有一个统计，你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的小孩要去念大学，翅膀长满了就飞走了。那到了学校，我又不能在学校旁边扎一个帐篷，天天看他怎么样，又心里有相当的担心，希望他不要离开真道，离开信仰去追逐其他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进了大学不要流失，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一生都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怎么样能够帮他呢？在他还在家的时候就鼓励他敬拜侍奉。有一个统计说，基督徒的青年进入大学以后留在信仰当中的，多半是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有侍奉的。因为你如果只是每个礼拜来听到，你没有实际的真正敬拜侍奉参与进去的话，那个砸不到你的心里去，只停留在头脑上，当这个世俗的东西一进来很容易随波逐流。所以我们母亲们，我们鼓励儿女敬拜侍奉，不是给他们一个单子，而是带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祝福。我们帮助他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还在家里的时候，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扎根，帮助他们将来能够把这信仰与别人分享，鼓励他们凭着信心胜过这世界，而且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鼓励他们在教会、在学校、将来在工作的岗位上能够服侍神、荣耀神。我想这是母亲能够带给儿女的祝福。今天我就用这三点给所有的母亲，但是我想也是给父亲的勉励。我们帮助儿女建立那个无为的信心，帮助儿女敬畏圣言、敬虔度日，鼓励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敬拜侍奉。愿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在教会当中也彼此扶持，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的下一代。请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带有力量。但愿你今天早晨借着提摩太一家人的见证，让你的话语深植我们的心中。求你也喜悦每一个母亲在家庭所摆上的，给他们更大的祝福，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将你的祝福带给家庭，带给特别是带给我们的下一代。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